神机作为神机，本来是不可分析、不可理解的。那我们这一篇讲大能啊，讲耶稣的大能神机，好像是在试图理解不可理解的，来分析无法分析的，好像有点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意思。其实呢，我们的意愿不是想叫神机不再神秘了，而且恰恰相反，是想借一定程度的理解，我们进入神机的真实，更深的品味它、感受它，以至于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信念、一种力量，甚至成为一种现实。而这个神机本身呢，依然保持着动人和诱人的神秘色彩。这个神秘色彩是不会消失的。讲三点啊，第一点，不拘一格的方法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耶稣治疗瞎子的时候，他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，我们都熟悉，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归纳过。第一种方法呢，就是说一句话，瞎子就看见了。这个大家能举出哪个例子来？耶利哥城门口的巴迪买，就是耶稣一句话，他的眼睛就看见了。那么第二呢，用手一摸，瞎子就看见了。这件事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34节。第三呢，用唾沫加按手，这是在博塞大，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这是唾沫加按手。第四种方法是唾沫、和泥抹眼，然后去洗，这是最复杂的一个治疗方法。约翰福音记载的，耶稣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“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”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来治同一个病，我想有三点，这是我想到的啊，也许还有更多的含义。第一点呢，神可以随己意行事，神的能力可以千变万化，圣灵可以自由运行，以不同方式做工。就是你不要以为神只用一种方法处理一种事情，达到一个结果。他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。第二，神的医治方式呢，跟人的信心跟处境相关。比如信心大的人，只需要耶稣一句话，病就好了。我们昨天谈到巴迪买哈，那信心之大，问你要什么，我为你做什么。也不要饭，也不要钱，什么都不要，我要能看见，那信心大的。耶稣一吃惊，说：“你好了吧？”如果信心小的人，就需要耶稣吐唾沫按手，甚至要走一段路去洗才行。这样一个过程，显然也是病人的信心在顺服中被强化的过程，是吧？就像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山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那一路上，那个信心要不停地兼顾、兼顾、再兼顾。第三，耶稣的一些医疗方法，如和泥抹眼跟洗涤，或许预示着后来发明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。人类本来就应该将医药的发明跟医疗的进步看作是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对不对？因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，也是神赋予的嘛。归根到底，医药跟医疗是神慈爱手臂的延长，是为了更方便、更普遍地造福人类。我们人类千万不要把医疗看作是我们的，其实那是神的怜悯，给了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发明这个青霉素、止疼片、创口贴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说：“神呐，求你给我适当的医生、适当的药物，是吧？ 适当的方法，手术成功。如果说从一无所有中凭空创造出这个宇宙是一件大神迹，那么宇宙中的人类连同他们的智慧力、创造力和反思宇宙的能力，不是这个大神迹中的一部分吗？我们所有的成就其实都是神的成就，要意识到这一点，或者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成就。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啊，不拘一格的方法。第二点，耶稣基督的神迹哈，有一键还原的效果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一键还原是吧？你仔细品味下面这些记载哈，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然后另一处记载说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、或城里、或乡间，人们将病人放在街道上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，凡摸着的人就好了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。这里边有一个很奇异的地方，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病人，耶稣都一样治好他们，而且都是用摸或按手。更不用说有时候一句话，这里边按照医学常识来说，不可思议的地方，第一，病人要分科，但是耶稣不分科。我们现在看病的要分科嘛，内科、外科、皮肤科、肿瘤科、神经科等等等等，各个病人呢归各科医生诊治，这是第一点啊，耶稣他不分科。第二呢，病人要先诊断再治疗，许多时候你们知道诊断比治疗更重要，但是耶稣根本不诊断，不管你是瞎子、瘸子、瘫子、疯子、麻风病人，一摸全好了。耶稣既不诊断也不分科，不管什么病人都只要一句话或按手一下就好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们想想啊，我们一再讲人是人，神是神，人有人的道理，神有神的道理，用人的道理呢你说不清神的道理，把神当神看，站在神的角度才能领会神的作为。想一想这个原理哈，人的疾病虽然多种多样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一样，哪一样呢？就是身体偏离了正常的轨道，偏离了正常的状态，叫处于不健康状态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管你是什么病，我可以归结到一点，你偏了。偏了什么呢？偏了上帝当初造你的时候的那个健康状态啊！上帝所造我们的状态就是出厂状态，就是标准设定，这是神看着一切都甚好的状态。你注意，神在造了万物以后，最后造人完了以后说，神看着一切都甚好，就那就是个正常健康状态。那你所谓疾病是什么呢？疾病就是你的肉体啊，或者叫身心灵偏离了当初那个初始设定。那么亚当夏娃犯罪，人的身心灵就偏离了初始状态，落入了生老病死的光景。耶稣呢，我们常常说他是幕后的亚当啊，就像犯罪前的亚当一样，是一个完全正常健康没有变异没有损害的生命体。那与此同时呢，他是人子的同时又是神子。他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所以任何一个病态的生命，只要和耶稣的生命一连结，都会被纠正过来，归回正常状态。所以呢，压根儿耶稣就不用管什么病，也不用分哪一科，只要一连结，跟病人一连结，用话语连结，用手来摸，病人就回到健康状态了。用电脑来打比方是最合适不过了。电脑有一个纠错或恢复的功能，如果你操作错了，只要一按这个键就回到初始设定或原先状态。你知道这个键叫命令加 Z 是不是？这个键真是救了我们多少次不知道，每个人都应该感谢它。 这感谢谁呀？感谢那个电脑设计者、创造者、创造电脑的，他在造的时候怀着怜悯之心，放了一个纠错功能，让你回到初始状态的这么一个键。开始的那些次真的感恩不尽，天长日久也不感恩了。这个道理啊是一样的，神在设计人的时候啊，也是有一个初始设定，但是如果我们偏离了神以后呢，就会出问题，包括生病，包括生病。那这个时候耶稣就是那个操作者，他来一操作我们就啪就回去，因为你知道电脑自己不会操作的，他出了问题以后是吧，他自己不会纠错，必须操作者去纠错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点哈，耶稣对这个病的医治，对生命的这个矫正，完全是靠连接，就是靠连接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关系，而且是生命的关系啊，不是道理，不是知识，不是律法，是关系，是 personal relationship， 私人的、私下的、单独的这种你跟神的交接啊，生命的交接。生命连接的通道是什么呢？一头是神的恩典，一头是我们的信心，这个通道就通了啊，在恩典已经先在预在只等人来取的情况下，那么人的信心就是关键。为什么在电脑操作的时候，这个 command 加 z 这个恢复键哈，它这么有神奇的果效？为什么它有这么神奇的功效？你们想想为什么？你说当然了，也开始已经设计了，那是不错的，它设计了，但是你不知道。我开始的时候真的不知道，刚用电脑的时候不知道，就说急着急白烈的找人来问，我说我那不见了怎么办呢？他就说你摁着 command 摁一下 z 就好了。那我就不仅知道了，而且还相信。所以一头是恩典，恩典是什么呢？就是电脑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一个功能，这是恩典。他知道你会出错，知道你会犯罪，知道你会跌倒，知道你会生病。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相信，我们的认识和相信。所以这个一键还原靠的是恩典，凭的是信心。为什么？不管害什么病，耶稣都治好他们，而且都是用同样的办法摸，就还哪有这种事啊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不管你是得什么病，都是偏离了正道，就这么简单。正道就是那个路，然后往左边是泥潭，往右边是荆棘啊，你不管是掉到左边的泥潭里，还是掉到右边的荆棘里，你所需要的就是一点归回正道就完了。所以耶稣左边拉上了，右边拉上了，左边拉上了，有什么对不同的病的治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拉你拉上了就完了。当然只有神才能简单，像那武功高手那他简单的要命。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武功？连手指头都不动，你来打他，他在那坐着，谁打他谁死，你根本就不能碰他，你不能对他生歹意，你对他一生歹意你就完蛋。我们的神也是这么厉害的不得了，人类都死光了，神有怜悯有恩典啊。所以这是第二点哈，一键还原。那么第三点关于神迹，就是神迹背后的神迹。下面这件事儿，我们看一看啊，可以看到耶稣医病的神迹背后，有比医病更高的目的，有比神迹更大的神意。这就是他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那个事情。耶稣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。远远地站着高声说，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，洁净的人不是十个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 在这个医病的神迹当中，比医病更高的目的，比神迹更大的神意是什么？是叫人信神得永生。这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的，十个被治好的大麻风病人，只有一个回来。这一个回来的人呢，他到底做对了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称赞他呢？有两点很重要。第一，是大声归荣耀于神，又俯伏感谢耶稣。这说明他不仅身体被医治，而且灵眼打开了，认识神了，认识耶稣了。这是远远超过那九个的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看着欢喜快乐。第二点呢，耶稣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这说明他回来是一个信心的行为，不是一个礼貌的、道德的或宗教的行为。千万不要说他是回来谢谢。有的解经的人解到这一段圣经真的这么解释，他说这个人为什么耶稣喜欢，因为他懂礼貌，他知道回来说声谢谢。所以小朋友们，你们要学会谢谢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耶稣最后说的话是什么？你的信救了你。那这里边含着什么呢？那九个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九个得救没得救。那九个人身体得救了，灵魂大概没有得救，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这么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什么信心的行为？就是归荣耀于神。这当然是对神的信心了。所以唯独这个回来的人因信耶稣而得了永生，那九个就没有。那九个是身体得了医治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果耶稣只是治人的身体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前面也谈到过，瞎子看见了还会闭上眼，瘫子站起来还会倒下去，耶稣让三个死人复活了，他们还会死去。但是为了让他们永远不见死，为了让他们活得不再一样，他们就不能只是借着神迹使病得医治，身体得健康，更要借着神迹认识耶稣进入永生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么看重一个被治好的麻风病人回来归荣耀于神。我们也可以想象此刻耶稣的心里边呢，是多么希望其他九个人也回来啊！神迹背后的一些奥妙，我们简单的分析这三个案例哈，这个让我们知道神就是神，他不用你想的方法来帮助你的时候，他会用比你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。一个瞎子说，主啊，来医治我，耶稣和泥吐唾沫抹，然后让他去希罗亚的去洗，是吧？他就说，你怎么这么对待我？你对待巴迪买的时候是怎么对待的？你不知道神对每个人不一样。其实我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中医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中医是因人施治。孔子的教育叫因人施教，但是我们现代医学教育学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，都是批量生产嘛，就是所有的人都吃个泰勒诺，都吃个止疼片。那中医不这样的，中医要按照你个人的号脉，看你个人的舌苔，望闻问切，根据你个人情况给你加一剂药少一剂药，加点分量减点分量，都是根据你个人的体质来做的。我们的神在救我们帮我们祝福我们的时候都是因人而异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本来被造的时候就是不一样，神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感谢神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，借着耶稣来到人间，给我们带来了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，也带来了你的能力。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，因为你永远看着我们，永远拖着我们，永远等着我们。当我们偏离你的时候，不管是心灵还是肉体偏离正轨的时候，你总是把我们纠正回来，让我们归正归向你。谢谢你，愿你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时时相连接，愿我们时时能摸着你，你也能时时摸着我们。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